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能力。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列的日月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你不单单是眷顾我们，你让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替我这样的罪人，替我们这样的罪人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今天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可以在你的殿里面来聚会，可以来敬拜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既然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求圣灵去掉我们一切的昏睡，就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不仅仅是来到你的面，来到教会，乃是来到你的面前，乃是来到圣灵的宝座前，让每一位在这边的弟兄姐妹啊，或者是慕道的朋友，都在这里遇见你，都在这里和你发生生命的连结，让我们真的是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从日出到日落，从古到今，唯有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独自铺张主天，你独自创造穹苍。我们感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是马拉基书系列的第三个内容，福分变为咒诅。福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非常喜欢听的一个题目，我们在教会里面也经常做各种各样的见证，神在哪些方面祝福我，神在哪些方面祝福我。那咒诅是可能我们不愿意听的一个题目，或者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所以说我们的信仰里面有让我们感到轻松的，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唱歌，在教堂里面唱歌，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分享，我们之间的 fellowship， 我们之间的 partluck， 这是我们非常 enjoy 非常喜欢的事情，让我们感到轻松的事情。但是有的事情却是比较沉重的，比如说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家庭关系里面出了问题，我们和同事或者说和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出了问题，这是我们信仰里面可能我们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或者说比较沉重的话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信仰里面有我们喜欢的，有我们不喜欢的，有让我们感到轻松，让我们得安稳得力量的，那有让我们感到沉重，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但是信仰的本质是什么呢？信仰的内涵是什么呢？当然可以有很多的表达哈。那其中的一个表达，信仰就是我们要面对真实的上帝，面对真实的自己。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怎么在上帝的光里面来看待我自己？我们前段时间讲过雅各与筛角的故事，他在外面混了20年，终于要回国见他的哥哥了。他以前得罪过他的哥哥，他就很害怕他哥哥会来报仇，说他在那边祷告。那他祷告的一个重点就是想改变他的哥哥，让他的哥哥呢把那个冤仇忘掉，不要报仇。但是我们仔细看创世纪那几章的时候，我们发现改变的那个重心实际上不是以扫，圣经里面根本没有提以扫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提的是雅各的改变。所以当雅各去想改变别人的时候，谁让他知道改变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当雅各去面对别人的时候，神让他知道你面对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当雅各改变的时候，当雅各面对他自己的时候，他发现以扫根本就不是他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的本质就是我们要面对真实的上帝，面对真实的自己，是改变自己，不是去改变别人，去面对自己而不是去面对别人。但是借着今天的这个题目，我们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下，在神的圣灵的光照下，我们到底看看圣经里面的福分和咒诅是指着什么意义，我们怎么看待神给我们的祝福，那怎么看待神给我们的咒诅。虽然这个咒诅可能很难听，我们有时候不愿意用这个词，神怎么会咒诅人呢？但实际上我们看的时候，圣经里面经常提到神咒诅人。即使对基督徒，我们也说过一句话，若有人不爱主，若有的基督徒不爱主，这人是可咒诅的。所以我相信我们问 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这么一个问题的时候，神在什么事情上祝福我了？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会做很多的见证，包括我自己。大家可能没有人读过神学院哈，读神学院里面这个服务他们的哈，读神学院我们最担心的一个事情，大家知道什么事情吗？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啊，写报告，是温饱问题，不是写报告，是吃饭问题，对不对啊？就是说这个经济的问题该怎么办？当时的时候我还一个人还好办一点。我记得我有次参加一个祷告会，有一个弟兄就问我，他说这个你的经济资助有没有解决？我说没有解决，我说反正神会供给啊，那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信心哈。但是我这六年的神学院是怎么过来的呢？我前两年是在新奥尔良读的书，我是在一个无意的一个机会哈，到路易斯安那的拉法叶一个很小的城市去服侍。所以我虽然当时申请了穆迪，但是后来又去了新奥尔良进一步的神学院，所以我第一年呢就在拉法叶这个城市服侍。然后呢开车两个半小时去新奥尔良去读书，一个是我经济上的需要，另外一个是当时那个教会的需要。所以说我每个星期天就是星期天晚上开车去学校，然后星期五下午再开车回我服侍的地方拉法叶，一共要开两个半小时。那两个半小时呢，中间呢有半个小时是经过沼泽地，大家知道南方有很多沼泽地，沼泽地呢它那个路就没有这个缓冲地带的，就是两条泞，就是两条泞，然后就是桥，下面就是沼泽地了，非常长，因为半个小时要开车。我听说有一次一个美国人这个给我一个 ride 送我去学校，他说他一个朋友当时第一次就开这段路哈，就不知道这个桥那边是沼泽地，说他把晚上他就把车停下来，就急着去洗手间，然后就翻桥而过，就以为那边是地来，结果就掉到水里去了，最后打911把他从水里面捞上来的，还好哈，没有鳄鱼哈。所以我这么第一年是这么过的。那第二年呢，我第一年我做了这么弄了一年，实在是受不了了，因为非常的辛苦，这个感谢神，我的车哈出过事，是在城市里面出事，不是在那个桥上出事，所以说就还感谢神，还能安然度过。那第二年的时候，那我就没有在这个教会服侍了，就到了新奥尔良的教会。那新奥尔良的教会就这个他们那个教会对神学生非常的关爱，在经济上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所以第二年就这么过了。那第三年我是怎么过的呢？第三年我就转学到芝加哥去了，因为我当时是难民，碰见卡崔娜了，所以说有一个机构就在网上就号召了一下，说我们这边有一个难民需要大家帮助，是个神学生，所以很多人就给我奉献钱，奉献衣服啊，我这个衣服就当时别人给我奉献的。有一个教会寄给我了这么大箱的一箱衣服，里面还有这个我感觉是监狱里面的犯人穿的衣服，制服，所以我第三年就是通过他们这个对卡崔娜难民的奉献来度过的。那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我就结婚了，我的经济问题就我的太太来解决了，所以这是我六年，这么度过的。所以说神对我的祝福非常的大。那很多的人可能读神学院或者来服侍神，像让福牧师、像张维忠牧师啊，他们可能是真的是奉献失去了很多，因为他们本来已经混得很好了。像我却不是这样，我本来是个单身，本来是个穷光蛋。啊，现在什么都有了，感谢神。那神这么祝福我，那我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那我是不是就很好了呢？这是不一定的，因为神对我的祝福有可能成为我的咒诅。如果我没有在神的祝福里面好好的服侍神的话，那我的福分就会成为我的咒诅。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生道路上，神对我们都有很多的祝福，而且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已经蒙了很大的祝福。因为有一次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个神学院的老师对我们讲，他说：“你们不要以为在神学院教书是一件很荣耀或者很蒙福的事情，同样也是一件很受试炼的事情。”他说有很多的神学院的老师因为各种原因都不能够继续在神学院教书，教几年就不教了，做其他事情了。那有的人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身体生病了，有的人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有的人是因为软弱犯罪跌倒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能够坐在这里健健康康的听神的话，能够敬拜神，这已经是神很大的祝福。那问题就在于，神既然这么祝福我们，我们怎么看待神对我们的祝福？那神对我们的祝福有没有可能成为咒诅？我们怎么才不让神的祝福成为神对我们的咒诅？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实际上和 第一章的最后它是同样一个部分，都是讲了我们应当对神的敬畏，其中重点讲了祭司对神的敬畏。神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天父和救主，他也是全地的大君王和上帝。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可能不敬畏神，但尤其不要在献祭上不敬畏神。如果我们在献祭和敬拜上不敬畏神的话，神对我们一个有可能的一个咒诅，就是在第一章的第十节，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这是神对敬拜整体的一个审判，那就是关门。那第二个是对献祭的人的，第十四节第一章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供养，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说第一个是对整体说的，第二个是对献祭的人说的。那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主要是针对带领献祭的人讲的，就是祭司讲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所以这三段的经文都是非常严厉的话，关门受咒诅，咒诅变为福分，粪抹到我们的脸上，这都是非常重的话。那神为什么会把这么重的话说给我们听呢？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这整个的献祭整个的敬拜已经不蒙上帝的喜悦了。我们在献祭这最神圣的事情上，把有残疾的把有病的献给上帝，而且关键是祭司也在这个事情上负主要的责任。所以说第一章的最后可能牵扯到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献祭的人。但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呢，主要是讲祭司的。所以我们看这九节的时候，大概是讲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哈。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讲的福分变咒诅，荣耀变羞耻。那为什么福分变咒诅，荣耀变羞耻呢？那是因为第五节到第八节神讲到祭司或者利未人他们废掉了与神所立的约。那第九节是一个结论，所以他们本来是非常荣耀的，但是因为他们废弃了与神的约，所以现在就被人藐视，看为下贱。这是大概这第一节到第九节的内容。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四节，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这是针对祭司讲的。诫命在圣经里面往往不仅仅是指简单的一个命令，就像纳鸿书第一章到第一章的第十四节一样，有时候是指一个诫命，但是有时候往往是指如果我们都不遵循神的诫命，我们就要承担的后果。那第二节就讲到我们如果不承担神的不顺服神的诫命，我们要承担什么的后果。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我已经咒诅你们了，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那这边有两个条件句，第一个是不听从，第二个是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归于神的名。如果我们没有听从神，没有把神的名放在心上的话，那有三个后果。第一个是咒诅临到我们，这是一个局部的，可能是就是我们还有祝福，但是咒诅已经临到了，这是一个局部的。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这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咒诅。本来可能还有一点点的祝福，但是现在的祝福完完全全还甚至可能是永久性的成了咒诅。这第一个是局部的，第二个是全部的。那第三个是已经发生了，神已经在咒诅了，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这是第二节的内容。第三节是讲具体咒诅的内容是什么，到底神怎么来咒诅当时的祭司。第一个就斥责他们的种子， 种子哈有两种翻译，第一个是种子，第二个是后裔。那有人就认为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不是种子，因为种子是指的农业，那祭祀是不从事农业活动的，所以很有可能是指后裔，就神斥责他们的后裔，或者砍掉他们的后裔，也就是说不要再让他们做祭司了。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审判，就本来他们是祭司，而现在呢，他们不仅仅是不能存活，而且也不能够做祭司了。这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就是把牺牲的粪抹在他们的脸上，他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什么是牺牲？大家知道什么是牺牲吗？牺牲就是献祭用的牲口，就是动物的意思，就把动物的粪抹在他们的脸上，这是指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情。我们都喜欢抹一些化妆品，对不对？没有人喜会把粪抹在我们的脸上。那如果把粪抹在我们的脸上，这是一件很羞辱、很羞耻的事情，而且他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从神的面前除掉。所以这边就讲了神对祭司所做的严重的审判。咒诅会变成福分会变成咒诅，荣耀会变成羞耻。但是神做这一切的目的最终是什么呢？最终是能够让祭司知道是神传诫命给他们，是神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是神管教、神审判祭司的目的，最终的目的还是让他们可以回转归向神。所以这又是一个咒诅变福分。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再后也会看到，就会有这么一个互动，就是福分变成咒诅，咒诅变成福分，福分变成咒诅，咒诅变成福分的这么一个互动。那一开始祭司或者利未人他们是蒙福的，但是呢，因为他们不顺服神，他们的福分变成咒诅。但是最终神让他们知道是神传这诫命给他们，使他们与神所立的约可以长存。那这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它的重点是神对他们的审判。那神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呢？是因为他们离弃与神所立的约。这是第五节到第八节的内容。第五节到第七节说，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在神的理想的设计里面，神与利未人或者与祭司所立的约是生命和平安的约。他们敬畏神，因为他们敬畏神，惧怕神的名，所以说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就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因为利未人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他就能够使许多人离开罪孽。这是神理想的心意，但是利未人或者祭司呢，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他们废弃神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说利未人的堕落或者祭司的堕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自己偏离了正道，第二个是使别人在律法上跌倒，那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废弃了与神所立的约。所以这边讲到这个律法和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是律法或者什么是约。你看很多的地方提到律法，大概至少三次的律法，两次的约。约是侧重于我们人和上帝的关系，那律法是侧重于我们人怎么能够维持自己、保守自己在与神的约里面。所以从内容上讲，律法和约它是一致的，律法就是约，约就是律法。但是呢，从侧重点上讲，约更强调我们本来就有的这种关系，那律法呢更强调人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人要守神的律法才能够维持与神的约。所以简单的讲哈，圣经上的律法包括旧约的律法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道德律，第二个是民事法，第三个是祭司法。那道德律就像实践，这个可能是不变的。那民事法就等于是具体的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像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讲到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如果丢了牛怎么办，丢了驴怎么办，如果别人抢了我的牛怎么办，这种民事法律。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祭司法，像怎么建圣殿，怎么建会幕，我怎么来献祭。那祭司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要向以色列民教导神的律法，不仅是教导，还要教导他们遵行。但是呢，他们却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岂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去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祭司很有可能在这个三个方面都没有好好的教导以色列人，但是尤其是我们在马拉基书里面看到，在祭司法上，在与神的关系上，他们没有好好的带领和教导以色列人。所以这是第五节到第八节的内容，以色列人废弃了与神所立的约。那第九节就是一个总结，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寻情面。所以这九节的内容大概包括这三个方面，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福分变咒诅，荣耀变羞耻。那原因就是第五节到第八节是他们废弃神的约，那第九节是一个结论，他们就落到一个被人藐视看为下贱的光景当中。所以我们第一个应用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约和律法的关系。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哈，大概律法提到了四次，那约至少提到了两次。因为有这样的约，所以我们要守律法，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因为我们有了信心，所以说我们要有好的行为。神因为他的恩典建立了和以色列人的约，这个不是以色列人的选择，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好，乃是因为神的恩典和拣选。但是当有了这个约之后呢，如果以色列人想保守自己在和神的关系当中，保守自己在神的约里面，他必须要守神的律法。那同样对于我们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信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心和恩典，所以说我们要有好的行为。如果没有好的行为，这就说明我是一个不信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会有听到这样的说法，说我信是信了，但是我还没有行为，我还不去教会崇拜。那这样的信还是一个不信的人，因为一个真正相信的人，他一定会来教会崇拜神，他一定会有好的行为，他一定会有果子出来。如果一个人他在口头上声称他信，但是在行为上却没有符合上帝的心意的话，他就是在行为上说我是一个不信的人。所以圣经上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们。我们以前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遵行上帝的律法，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但是现在可以靠着圣灵，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达到上帝的标准，我们追求去实现上帝的律法。所以说基督徒不是要违背律法。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段经文好吧。好，一起起。莫想我要来废掉，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好，谢谢大家。所以这边就讲得非常的清楚，那耶稣来他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而且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我们在他的救恩里面，我们也可以遵守律法。当然这个遵守律法不是还一条一条的按旧约的那么说的去做，就像祭司法我们就不需要遵守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所以我们是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全律法的背景和基础上，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来实现律法里面上帝的心意，那就是爱神和爱人。所以信仰就像我们跳一条河一样， 我们靠我们自己是跳不过去的，这条河就是上帝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不跳，能不能跳过去呢？也是跳不过去的。那上帝的标准是帮助我们跳过去，但是我们还是要跳才能跳过去。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努力，而是不靠自己努力。我们以前靠自己努力不行，现在我们靠着神有可能行了。所以我们是靠着神，我们跳过这条河。所以天国是努力进入了，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上讲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并不是我们不立志不努力了，而是不靠自己立志，不靠自己努力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我们就是努力要依靠神，努力要依靠圣灵，努力要寻求神。因为天国是努力进入了，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是第一个应用哈。第二个应用就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一个递进的关系，先有生命和平安的约，然后有敬畏神的心，然后有口嘴行，然后有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第八节也是讲到自己，然后讲到别人，然后讲到与神的关系。所以这边有一个递进的关系，那这个递进的关系就是从自己和神的关系，然后到自己的生活品行，然后到自己对别人的影响。所以一个是我个人的信心，我和上帝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的行为，我的行为的表现，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侍奉。如果没有和神的关系，我们也不可能有好的行为，我们也不可能去服侍别人。但是如果有的人他声称他有和神的关系，如果没有好的行为也不能够服侍别人的话，这样的信心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里面的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因为约翰福音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都赐给他们。这是耶稣讲的一句话。说神的心意是让我们结果子，我们的信心一定要有所表现，才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果子是指什么呢？大家有没有什么理解？什么是果子？什么是果？圣经里面的果子是指什么呢？圣经里面大概用到果子的时候啊，有时候是指圣灵的果子，那是指我们生命的改变；还有一个是指福音的果子，那就是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所以这两个果子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有了圣灵的果子，有了生命的改变，我们传福音才有说服力，我们才能够把福音传给别人。那保罗他也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被弃绝了。那有这样的情况呢？有的人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被神弃绝了。所以这两个果子我们一定是都要有的。而且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你们为什么称呼耶稣主啊主，却不遵行耶稣的话呢？所以有人说他信却没有果子，他有没有信？他没有信，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所以结果子是不是我们的选择，是我们的必须。那这是第二个应用。第一个应用是从约到律法，从信心到行为。第二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结果子，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影响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就影响了我们的侍奉。这是第二个应用。第三个应用哈，我们重点讨论的是福分变为咒诅。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把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那这边我们还是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祝福？工作顺利是不是神的祝福？是不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好事，对不对？那家庭和睦是不是神的祝福？儿女成器是不是神的祝福？这都是神的祝福，这都是好的事情。身体健康是不是神的祝福？是神的祝福，这都是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这些事情骄傲不信上帝的话，那这个祝福的影响就是一个咒诅。 这就祝福变成咒诅。如果基督徒因为工作顺利，因为身体健康，因为家庭和睦，因为一切的事情都很好，而不来教会的话，而远离神的话，而忘记神的话，那祝福也就成了咒诅。那关于我们的救恩，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成为咒诅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本身，我们知道神有对我们很多的祝福，但是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神对我们有很大的爱，但是最大的爱是什么呢？圣经上是怎么讲神的爱的？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任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圣经上说，没有在身体健康上向我们显明，神的爱没有在工作顺利上向我们显明，神的爱没有在家庭和睦上向我们显明，神的爱没有在儿女成器上向我们显明，神的爱在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说神对我们最大的祝福不是其他的任何的东西，而是神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这是神最大的祝福。实际上圣经上又进了一步，神最大的祝福不仅仅是他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了我们，乃是把他自己赐给了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说神不仅仅是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而且把他自己和万物也要赐给我们，所以这才是神最大的祝福，这才是神最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做很多的很多的见证，但是基督徒身体健康别人也会身体健康，基督徒工作顺利别人也会工作顺利，他们的官可能做得比我们大，他们的钱可能赚得比我们多，人家胡锦涛还做主席了，我们能比得过他吗？所以说我们所做的见证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是神的爱怎么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去祝福其他的人，这才是我们见证的核心。但是面对这么大的祝福，那个这个祝福有没有可能成为咒诅呢？那希伯来书里面是这么说的，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有什么表现呢？有一个传道人这么总结的，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不听福音，第二个是不信福音，第三个是信了不去行，第四个是信了不去传，这都是我们忽略救恩的表现。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么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绝世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我相信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说的，因为希伯来书是写给患难中的基督徒，让他们要持守他们的信心。人在患难里面容易偏离自己的信心，人在享乐里面也容易偏离自己的信心。无论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们若离弃道理，就不能叫我们重新懊悔了，因为我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对我们最大的祝福，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就成了我们最大的咒诅。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哈？我们再起立哈，我们再读一段经文，稍微长一点。好，我们一起，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唯有暂居等候审判那敲灭烈火。Thank you. 好，谢谢弟兄姐妹，请坐。像这样的福分变成咒诅，是一种永恒的咒诅，也就是我们离弃了神的福音。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往往还可能承受暂时的或者局部的咒诅，或者暂时或者局部的苦难。因为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我们往往忽略的，我们很难接受的，那就是神对我们的拣选之爱、拯救之爱或者专爱。神对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祝福，往往是给我们带来苦难的。那第一点就是管教，这是为罪受苦，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就像我在六年神学院蒙受了神很多的祝福一样，神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的恩待我。但是我那个时候因为读书，可能有时候不去教会，可能没有时间去关心别人，那不爱护自己的身体，那最终我就被神管教，就得了高血压。尤其是我上次回国，十二月份回国回来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身体好像是这次和以前很不一样了，以前没有这种感受。这两个月往往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就做事就做不动了，就没有力气做了。尤其这几天这个我在感冒，这个头非常痛，我后来才知道这次感冒很厉害，头非常的痛。所以我在准备这边讲的时候，我就感到有一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去其鸣也哀的感觉。尤其是这个道又很重哈，我自己准备起来就很费劲，因为是很难的一篇道，说实在的，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听，我自己也不愿意听，我们都不愿意听咒诅，我们都不愿意受咒诅，我们都愿意蒙福。所以说第一个就是管教，为罪受苦，这是针对基督徒的，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但并不是基督徒所有的苦难都是为罪受苦，我们也有可能为义受苦，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是为义受苦。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为罪受苦。问大家一个问题，苦是好还是坏，是祝福还是咒诅？苦难，比如说头痛、身体不舒服，各种各样的苦难，丢工作，就这样的苦难到底是咒诅还是祝福？我相信哈，我们当时在神学院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最后的结论是苦难本身它是咒诅，因为神创始之初人是没有苦难的，苦难是人犯罪的结果，当然这个结果它不均衡的临到每一个人身上，每个人所承受的苦难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苦多一点，有的人可能苦少一点，但无论如何苦难是罪恶的结果。所以苦难它本身是神的咒诅，它是咒诅，但是它的影响可能是好的，就像有的祝福，它本身是祝福，但是它的影响后果可能是坏的。所以说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它的一个很本质的含义也是进入我们受咒诅的状态，而且进入的比我们每个人都要深，都要广。圣经上这么讲的，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是在替我们承担我们应当承担的咒诅。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咒诅、受苦难、受伤害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作为服侍他的人，我们要效法主耶稣，我们也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咒诅、受伤害、苦难的一个位置，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所以有很多的人他服侍神却承受了很多的苦难，我们有时候可能不理解，这个人不是去服侍神吗？为什么会遭受这么大的苦难呢？像基督教的宣教之父是威廉姆·凯瑞，他是到印度去宣教的，那我看过他的一个录像，他从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就像我们现在目前的环境一样，到了印度一个穷乡僻壤，然后找了一个地方，也没有水，也没有暖气，老鼠到处跑，那他的儿子最后得疟疾去世了，他的太太因为他儿子的去世，也因为这一段时间他一直不适应，所以等他儿子去世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法接受了，他就崩溃了，他就疯掉了，最后就。那有人就建议 威廉姆凯瑞把他的太太送到疯人院去，那威廉姆凯瑞不同意，所以威廉姆凯瑞一方面在外面服侍，那回到家里面要面对他的太太，他太太如果他的这个病如果上来的话，他会拿起斧头拿起切菜刀到处乱砍，那有一次差点就把威廉姆凯瑞给砍死了，那最终他的太太就去世了。那我们就会问，为什么威廉姆凯瑞去英国去传福音，神让他承受这么大的苦难呢？因为服侍神就是像耶稣那样，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咒诅、受伤害、苦难的位置。我们中国有名的就是戴德生，戴德生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是死在中国，他的第一个太太也是死在中国。像戴德生、像威廉姆凯瑞，这还是有名的宣教士，那很多无名的宣教士还没有到达中国都已经去世了，他们有的是被海盗给杀的，有的是碰见海啸就沉船了，有的就病死在日本，有的到了中国以后就死在穷乡僻壤，死在饥寒交迫当中，有的一家人的孩子还非常的小，刚生下来没几天就死在义和团的刀下。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信了上帝，他们去服侍神，他们为什么还要经受这么大的苦难呢？因为服侍神，因为信耶稣，就是要把自己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放在一个受咒诅、受伤害、受苦难的位置。这才是服侍神，为了要救自己脱离罪恶，为了要救别人脱离罪恶，把自己放在苦难的、受咒诅的位置上。因为主耶稣也是替我们成了咒诅，为了要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常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所以说他给我们的呼召就是，肉人要跟从耶稣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就不配做耶稣的门徒。我们现代人啊，读到这段经文，我们就会把十字架想象成我们挂在项链上的一个，挂在这个脖子上的一个项链而已啊。因为经过2000多年，十字架已经被美化了，但是在当时的门徒，他们听到这句话，那十字架对他们来说就是刑具，就是断头台，就是绞刑架，就是羞辱，就是苦难，就是死亡。当然我们不排除十字架的一个含义是舍己，它的本质是舍己，但是我们更不能排除十字架讲了我们跟随门徒的代价，那就是我们要准备好，要敢于付出这样的代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所以在当时的门徒听了之后，他们不会给我们现在想的是一样的，他们想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要准备像耶稣那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有人说，我只要做信徒就可以了，不要做门徒嘛，啊，门徒要钉十字架，信徒就不用背十字架了，我只要进天国，然后在天国里面做一个扫地的、看大门的就行了，或者设置音箱的就行了。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圣经里面门徒和信徒是互用的，没有做这样一个区分的。圣经里面也没有告诉我们天国里面有看大门的、有扫地的，天国里面是人人平等的。所以不见得说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都到达了这个程度、这个境界，但是我相信圣经是告诉我们，至少有这样一个追求，有这样一个心智，有这样一个认识。当苦难有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说神不公不行，你不是爱我们，为什么还要让我们承受这么大的苦难呢？圣经上给我们的道理，恰恰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才会经历这么大的苦难。我相信我在这边不要吓到大家哈，并不是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很过得很苦，不是这样的。我们和基督徒相比，我们比非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相比，我们比非基督徒所得的苦难，我觉得对大多数来讲，只有一个方面是为罪受苦。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们如果犯了罪，犯了很基本的罪、很严重的罪，神肯定会管教我们，这是我们多受的罪。但是像为义受苦，除了个别的人，像保罗、像戴德生、像威廉·凯瑞、像马里逊这样的人，他们的确是因为信耶稣多受了很多苦，但是对大多数的基督徒，我们每个人的苦难都是已经定了，在我们出生之前，我们的一生都已经定了。 啊，并不是说我信了耶稣就多受苦了，不是这样的，而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这些苦难它有了它的价值，有了它的意义，让我们可以经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实，让我们可以更爱我们的主，更敬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并不是我们基督徒就一定比别人受苦，有的基督徒他在各个方面都是过得很好的，他在各个方面都是蒙神的祝福的，也有这样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信仰的本质是舍己，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有人可能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是这么难的事情，那谁还信呢？如果要背十字架来跟从耶稣，那谁还信呢？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是，对人来说不可能的事情，对神凡事都能。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动工，没有神的爱的激励，没有圣灵的开启，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信耶稣，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神。如果我们传一个虚假的福音，让一个人信了，啊，你信了吗？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啊，就像这个我这次回国一样，我们在出租车上给一个出租车司机传福音，我刚一说，我说你信不信耶稣？我妈妈就说，啊，你信了吗？信了以后，你女儿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如果我们这么传的话，那别人信了也是假信，也不是真实的信。就像我们在星期五上个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我们给一个慕道的朋友分享人的罪、神的公义和神的审判。啊，他说我这是第一次听说，我以前以为你们信耶稣都是为了拿绿卡，都是为了找工作来。如果这样的话，即使他信了也是假信，那就像马拉基书告诉我们的一样，我们这是突然在神的坛上烧火，神给我们的诫命你不住关门走人了事。所以说我们信耶稣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神的恩典，也因为我们如果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神也会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因为这才是通向真正祝福的道路，这才是通向天国的道路。主耶稣走了一个从咒诅到祝福的道路，我们也要走一个从咒诅到祝福的道路。所以腓立比书这么说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因为我们始祖的犯罪，我们人每一个人都已经处在神的咒诅之下，我们从这个咒诅变成福分的唯一个道路，那就是像主耶稣基督那样，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咒诅的位置、受伤害的位置、受苦难的位置，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也把别人交在神的手里面，只有这样神才能够有可能把真正的祝福赐给我们。如果不这样的话，那恰恰是另外一个极端。那圣经里面有个很典型的例子，那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人的自我中心、自我敬拜和骄傲的一个代表，也是贪图今世的祝福的一个代表。圣经里面讲的巴比伦是这么说的，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比不知寡居，也不丧丧子之事，那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我不知道大家对巴比伦的这种感受有没有认同感，我是有这样的认同感的，可能不一定是在理性上明明的，但是我在我的心理上可能会期待着，我不能生病，我不能不顺，我要在人面前有荣耀，我要有面子，我的工作要顺利，我的家庭要和睦，我的儿女要出人头地，别人不能够伤害我，别人不能够拒绝我，否则神就不爱我了。如果万一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就问上帝，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要生病，为什么我要不顺利，为什么我会没有面子，为什么我的工作不顺利，为什么我的家庭不和睦，为什么我的配偶不爱我，为什么我的儿女不成器，为什么别人要伤害我，为什么别人要拒绝我。 那下一个问题我们需要问的就是，我算什么东西？我有什么特别的？我算老几？为什么不能够临到我的身上？因为普世的人都在神的咒诅之下，包括耶稣基督，神自己的儿子也在神的咒诅之下。如果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紧紧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我们就把自己放在咒诅之下，这样的咒诅是不可能变为福分的。这恰恰是神要咒诅的，这恰恰是我们的罪，我们罪的核心，我们罪的本质，我们的问题之所在，这恰恰是神要咒诅，神要对付的。所以另外一段经文是在启示录，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照样叫他痛苦悲哀，因为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就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上帝。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上帝是公义、慈爱、全能的上帝，因为他是造物主，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因为我的罪，我跟其他人一样在神的咒诅之下。摆脱这咒诅的唯一的道路就是接受神的赦免，不仅仅是接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赦免，而且要效法主耶稣基督，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咒诅、受苦难、受伤害的位置。那这样的咒诅、苦难和伤害，也不见得是我们一定要像戴德生那样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家里面，我的配偶对我不合我的心意的时候，我该怎么反应？是按我自己的反应，还是按上帝的反应？当我的同事、当我的儿女、当我的父母、当我的朋友，我感到对我不住的时候，我该怎么反应？当我生病的时候，当我碰见不顺利的时候，我是不是在生病的时候，在不顺利的时候，在没有面子的时候，在别人伤害我、在别人拒绝我的时候，我说神，你不公平，这个事情为什么要临到我？为什么不能临到我呢？我算什么东西呢？我有什么特别呢？我算老几呢？所以说信仰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面对真实的神和真实的自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施恩怜悯我们。你知道财主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就像骆驼进真人一样的难。对你来说，对我们来说凡事不能，但是对你来说凡事都能。我们唯愿你就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是神，我们不过是人。让我们无论从理性上、心理上，还是在行为上，都认识的、都接受你是公义、全能、慈爱的上帝。我们是罪人，我们应当承受你的咒诅，但是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咒诅，为要叫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为要叫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自己、救别人脱离罪，可以像主耶稣基督那样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咒诅、受苦难、受伤害、卑微可怜的位置。求你去掉我们一切的骄傲，求你去掉我们当中淫乱的灵，求你去掉我们当中巴比伦那样的自我敬拜、自我中心、自我享乐和骄傲。求神怜悯我们，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在你的众儿女的心中做那美善的工作，做那为罪、为义、为审判的工作，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的心可以全然的归向你，让我们一切的咒诅可以化为在你里面的祝福。求你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